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Kayla。 在我们开始之前，请各位嘉宾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 Thomas。
大家好，我是 Cherry。
大家好，我是 Bella。
大家好，我是 Chloe。
大家好，我是 Lily。
大家好，我是 Sarah。
那今天我们要说的topic 就是就是冬奥运会。那请问你们最感兴趣的冬奥运会项目是什么？为什么？
我也没有，就是我也不怎么关注这个冬奥会，但是我觉得可能我想到的最感兴趣的项目可能就是滑雪吧，可能就是那种那个比赛的速度滑雪。我觉得这个运动我觉得比较有意思吧，然后也比较让我感觉比较激情吧，反正。然后我自己我也冬天我也会去滑雪，然后我也喜欢滑雪，所以我也能就是理解和就是有点感受这些运动员的他们在滑的速度嘛，所以就是从我知道这些项目之中，我觉得可能最感兴趣的就是这个速度的这个滑雪。
我最喜欢的奥运会体育这个冬天的是，我有两个，第一个是 snowboarding， 第二个就是滑板，滑雪的滑板，和第二是 bobsledding。 第一 snowboarding， 因为我喜欢看，也很好玩，会搞得很多好玩的小节目，和也是我自己 snowboarding 过的，我滑过这个雪滑，我滑板滑过这个东西的，也是我自己也有经验。和第二 bobsledding， 因为我看过很多电影的，和这个看的真的是很有趣，很紧张，和就是很上瘾。也是我感觉这个bobsledding 我也很喜欢，和我每年和每四年的冬天的奥运会我都看。也是我最喜欢的和最精彩的就是 bobsledding 和 snowboarding。
我可能最喜欢的就是花样滑冰，因为我觉得像这个运动很漂亮，然后他们会像很像很 graceful 这样子，会转圈，和然后像搞很漂亮的动作，我就觉得这个像很漂亮看，像很像精彩的样子。
我觉得呢，就是我在冬，就是在那个冬奥会里，我有两个我最喜欢，一个就是滑雪，因为就是滑雪，我本来就是我是自己知道怎么滑雪，我觉得很好玩，就是滑下来一个很的那冰凉凉的一个雪山，我觉得很漂亮，也很有趣。还有一个我喜欢呢，就是也就是像前面嘉宾说的那个花样滑冰。因为就是我从来也没弄过，可是我是滑过冰，可是我的话我也在一个电影看过一个人在那花样滑冰，我觉得很漂亮，我也想要试试。
我觉得我最喜欢的一个项目应该也就是滑雪，然后我也不知道太多一些就是项目吧，但是滑雪就是我自己会滑。然后我觉得我4年前开始滑的，然后每年都会去滑。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寒假，我跟我家人就是一个星期里面就是5天或者6天都会去滑雪，然后就是我觉得特别好玩，然后我也试了一下，就是做一些跳的一些动作，或者是就是复杂的一些动作，但是我也没学到，所以我觉得可以做到一些特别复杂的一些动作，在滑雪的时候我觉得特别 好看。然后另外的话我知道有一个就是叫冰湖，然后我只看了这个项目几次，但是我觉得还是挺有趣的。然后有人告诉我就是冰湖你可以用数学来看，就是怎么把你这个你怎么就是弄得更好，就是你要学一下数学，所以我觉得这点有点有兴趣。然后可能我今年的奥林匹克我可以看一下，然后这个项目吧。
我觉得比较像吧，就是我最喜欢的项目也是看滑雪，因为就是这个是我相对比较了解的一个项目，因为我自己也滑雪。然后呢我差不多也是就近几年比较少吧，但是以前几乎每年都是会去滑雪的，比如说跟我的家人啊，然后呢跟我的朋友啊同学啊，有时候所以呢就是我觉得这个项目就是我比较了解，然后大概看得懂吧，所以我比较喜欢看这个项目。然后呢其他的项目呢，比如说花样滑冰啊，然后那些其他的我也觉得就是很有意思，然后呢我有时候会看，但是还有一些其他项目我可能就是不知道很多了，所以我觉得我主要还是就是看这几样吧。
那我也是一样的，我比较喜欢花样滑冰，那是我小时候可能5到6岁就开始滑冰了。然后那因为我滑冰了，我就知道跳和转的时候就都有不一样的东西可以帮你转好啊或者跳好啊，然后跳得高或者把你的胳膊抱紧一点，或者把你的腿脚弄到一个 position 里，会都帮助那个滑冰。然后我觉得我一看奥运会这么好的那个滑冰人他们的program， 我就觉得就是很精彩。然后看他们摔和干别的东西都对我有一点就是看着很好的人也会有失误的。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你更喜欢观看冬奥运会还是夏季奥运会，原因是什么？
我其实两个我也都不怎么看，但是我如果必须要选一个的话，我觉得我还是会看夏季的奥运会。首先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夏季的奥运会就是包括就是大部分的就是我们就是每天就是会去打的一些体育吧，然后最受欢迎的体育我觉得都是在夏季奥运会，比如什么足球篮球等等这些运动都是夏季奥运会的嘛。然后还有我就是觉得夏季奥运会它这些项目和这些运动也是更精彩一点嘛，平均上来说像乒乓球我觉得挺有意思的，然后足球也比较就是好看，然后还有就是有篮球网球也挺好的，反正这些运动我觉得都是比一些冬奥会的一些运动要就是更好看一点嘛，然后更有意思一点嘛，所以我觉得我还是会去看夏季的奥运会。
我会看我看的也是夏季或者夏天的奥运会，因为在这个奥运会我有更多我喜欢看的和喜欢搞的体育，像这个冬天的奥运会我有一些也搞，有一些我也喜欢看，但是这个夏季奥运会有更多对我在脑子里面是更多是有趣的紧张的很像就是像很会把你搞的就是很刺激的更多体育。我感觉这个这夏季奥运会有很多这个一样东西，和我感觉总共有更多的体育更多的项目， 也是因为这些因为这些我是更喜欢夏季奥运会。
那请问Jerry， 你觉得哪一个哪一些项目在夏天的奥运会你很喜欢？
像我有好多好喜欢的，我喜欢看那个游泳，我还喜欢乒乓球，也喜欢和我真的有很多，我感觉我数不了，如果我数肯定有十个手指头更多。
我肯定最喜欢的就是夏季奥林匹克，因为我也像跟 Jerry 一样的，有很多我喜欢参加的，因为里面有游泳和花样游泳，和我会搞花样游泳，所以我很喜欢这个运动，和看别人也在参加这些运动，我看像我可以像跟他们一样样子的。然后游泳我也参加，然后游泳我感觉很多像 competition， 然后他们就会像比来比去，然后也看谁最赢，有很多像里面有很多项目。然后夏天也像有更多项目，因为冬季的时候他们只有像有雪的运动，不在像那个夏季里面也有像很多像游泳或者像乒乓球或者像那个 rock climbing 样子，也有很多种，所以我觉得像夏季有更多地方可以看，然后觉得像有更好玩。
我更喜欢那个冬奥会，因为就是我觉得就是它可能没有那么多的东西，可是我觉得它有更好玩的一些运动，比如像滑雪还有滑冰。然后其实我就是本来都是喜欢冬天的。
我觉得我更喜欢看夏天的奥林匹克，因为就是没有学校，所以我也有就是更多时间看。但是我觉得有一年就是八年级或者七年级的时候，就是两三年前，我觉得学校把一些奥林匹克的一些放在就是上课的时候可以看一些，然后他们也就是大家都特别高兴，或者可以就是不用学一些新东西，而是就是看电视看奥林匹克。然后呢，我觉得就是夏天的也有一些就是我更知道的一些题目，就是像体操或者是游泳跑步。然后夏天的这个有更多就是我知道一些运动员，就是我夏天的我喜欢就是看体操，然后游泳和跑步吧。然后就是去年的这个夏天奥林匹克，我就是知道体操的这个美国体操的一些运动员特别有名，因为就是有一个就是叫 Simone Biles， 然后他就是赢了特别多的一些奖。然后也有一个就是叫 Sunny Lee， 然后我觉得我看到他很多视频，因为他小时候在2021年的奥林匹克赢了一个奖，然后在就是前几年生了病，然后就不能练体操，但是去年他又回来了，然后他也拿到一个奖，所以很多人都会夸他说很有力。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夏天的更有兴趣吧，对他有更有兴趣，因为有更多的一些体育活动。
我也是更喜欢看夏天的奥运会，我觉得就是夏天的奥运会跟冬奥运会比，就是它的它可能就是项目更种类更多吧，比如说它既有什么游泳啊，但是它也有田径啊，然后呢它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team， 就是很多人在一起参加一些sport。然后呢，但是呢冬天的他们就主要是就是要不是跟雪有关，要不就是跟冰有关。 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夏天项目更多嘛，然后呢大部分夏天的项目也更主流，比如说有短跑啊长跑这些的，然后呢我觉得就这些更主流，所以呢我可能就了解的更多吧，然后呢因为我家人就对这些了解更多，我们就更能来聊这些，然后呢就看这个夏天的就更有兴趣。然后呢我还觉得就是夏天，一般夏天就是有时候没事干嘛就可以来看这个，然后呢因为有时候它这个时间段不一样，比如说这个是早上表演的或什么的，那你就可以坐在家里看，但是有时候就是比如说那冬季的啊，如果就是我不太确定是什么时候啊，但是如果就是跟学校冲突了，你有时候只能看就是播放的录像，然后呢有时候就是我就会忘了这个有这个，然后就会忘记看，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夏天的其实看的也更人也更多嘛，所以呢你跟你同学聊或什么的呀，就是你也可以找到更多的人来讨论这些东西，所以呢我觉得我还是更喜欢看夏天的。
看来很多人喜欢夏天的那个奥运会可能有点尴尬，但是这个问题都是冬天的奥运会的问题。我比较喜欢那个冬天的奥运会，那是我就比较喜欢冬天，那是我的生日在冬天呀，然后我很喜欢雪和就是冰，那是我本来不是滑冰嘛，对。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有机会自己体验一个冬天的奥运项目，你会选择哪一个？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太多的这个冬奥的项目，但是可能我会可能就是体验一下，前面我也说过，就是就是竞速的滑雪吧，就是速度的滑雪，因为我平时我滑雪，我也就是达不到很高的这个速度吧，然后我看就是那种竞速的滑雪都是一个非常平，然后也是非常陡的坡，所以我觉得体验一下可能比较的就是有意思嘛，然后也能让我就是很快的就是冲下去，我也平时也就是没有怎么做到吧，所以我也可能就是我可能就是选这一个项目嘛。还有因为就是我也就是平时我也会滑雪嘛，所以我也对这个更熟悉一点，然后我觉得我也可以掌握的可能好一点。
如果我能去搞一个冬天的奥运会一个节目，我肯定会选那个 bobsled， 因为这个我没搞过，和我看过很多电影和视频，很多人搞就是三个到四个人或两个人，他们冲下在一个铁火车大概冲下一个很快的高速，和感觉这个我真的想试一试，因为我看的是很紧张很刺激，和我真的想试一试，因为这个很少人可以干，和这个 Wuni 可以干，那就很好玩了。也是我感觉这个，如果我有一个有个 opportunity 可以干，我肯定是搞这个。
啊，那现在我们换到一个广告曲休息一下。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那欢迎回来到我们的收听。那现在我们在听别人的想法，在他们最想体验的冬天的奥运项目。
我肯定想体验单板滑水，因为我像几年前我试过后觉得很好玩，因为像很快速的从高顶到低顶，所以我觉得像我是望向再想去更高的地方，因为很快速的下山，然后我觉得也有像可以像也会像很酷的样子，因为会有很多小雪飞来飞去的，然后拐弯可以跟你朋友在一起比，所以我会想试单板滑水。
我呢，我如果我要选一个新的一个冬奥运动，我没从来没干过，那我就会选花样滑冰。就是以前我是滑过冰，可是不是花样的，所以其实这个我也是没弄过。为什么我会想选这个呢？就是因为它很漂亮，看得很漂亮，然后也很好玩。还有就是以前我在一个电影里，我看到一个人在滑冰，我就觉得那太有趣，那太厉害了，我就也想试一下。
我觉得我要选一个就是项目的话，我应该也会选就是单板滑雪。我觉得就是因为现在我只知道怎么做就是普通的滑雪，我觉得我想试一下单板的。然后就是滑雪的时候，我也会看到就是很多人试这个单板滑雪，我觉得特别好玩，然后也是对我说来是新的一个项目，然后也要学新的技术吧。然后就是不用选新的话我也会想要试一下就是奥运会的滑雪。我觉得就是我想要练习一下或者试一下就是一些复杂的一些东西，像就是后空翻、前空翻这些东西，我觉得特别好看。然后也可以就是看就是不同人的一些技术吧。因为然后就是像前面嘉宾说的已经说的，我想要看或者试一下就是花样滑冰，就是因为我觉得特别好看，然后呢可以在冰上就是有点像跳舞，但是更难一些，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有点难吧，因为我也没有试过，从来都没试过，我只有以前就是很慢的滑了一下冰，然后呢我也在网上看到一些视频，就是花样滑冰，我觉得特别好玩，你可以就是打扮，然后他们每个哥的一些衣服都是特造的，然后也特别好看，所以我应该也会就是选花样滑冰的吧。
我觉得我可能跟其他嘉宾有点不一样啊，就是其他嘉宾一般都选一个他们自己没有尝试过的一个方面去想试一下。但是我可能会选滑雪，因为这是我唯一就是可能比较熟悉的一个项目吧。我担心就是如果我去尝试一个自己很不是特别熟的，我可能就是可能会比较危险，然后我可能很多东西也不会，所以呢，还有就是我自己现在就是会滑雪嘛，然后呢，我也觉得滑雪挺有意思的，所以呢，我觉得参加这个项目就是也会很好玩，很有趣，对，然后呢，我觉得就是我还是想参加一个就是自己已经比较熟的一个项目，我觉得我参加一个就是没有学过的可能会，可能我不是非常想去。
那看到有一些人想干他们没有干过的东西，然后他们有兴趣在里头，然后有一些人想干他们已经知道的，不想试就别的东西嘛，觉得有点恐怖。那我觉得我如果再弄一个就是双人滑冰，但是我觉得跟一个别人滑可能会更好玩。对，可能有点恐怖，那是必须得在天空就在它的上面就弄一些复杂的东西。但是我觉得跳那么高和
专陪一个别人会很好玩的，然后 coordinate 跟他也会是个不一样的东西，很精彩。那我们再换到第四个问题吧。你们认为东奥运会运动员的面对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我觉得首先就是冬奥的运动员他的挑战就是也跟其他的运动员一样嘛，就是首先就是要花很多时间要练嘛。我觉得这些运动员都是世界最顶级的人嘛，在他们的这些体育中，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每天要花，我也不知道，可能要花8个小时去练嘛，花这么多时间就是一直在运动，然后一直在就是练同一个动作，我觉得这个肯定是非常难然后非常累的嘛。但是除了这个以外，我觉得有一些冬奥的项目就确实比较危险嘛，像我不知道有一个滑雪的项目，就是好像要跳得很高，然后还要就是着落嘛，然后还要在空中做一些姿势，我也不知道它叫什么，反正我觉得像这种项目肯定是非常的危险嘛。然后还有可能就是像速度的滑雪或者其他的这种滑雪项目，我觉得也比普通的体育像足球或者篮球肯定是要危险一点。然后还有可能就是问题里面也提到了，可能冷一点的天气可能也是有一点点挑战嘛，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挑战还是来源于就是所有的运动员一样，就是要花很多时间和花很多力气要去训练，然后要去就是练像同一个动作或者同一个姿势吧。
我感觉这个冬天的奥运会有一个大的很难的东西，一个大的很难的对这个运动员，就是对我感觉是那个天气，因为这个冬天的运动奥运会好多的是冬天的，像体育是啥，有滑雪、滑冰什么，在滑雪上什么搞圈圈子什么东西，全是这些滑雪的节目。但是这些滑雪节目都需要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雪，和雪只在冬天，像在佛罗里达雪快没有，和在我们在华盛顿州这边，你雪只是一两天，在这个冬天和乌里去山上就是冬天，夏天没雪。也就这些运动员他们肯定需要整年练，对不对啊？他们不能只能练半年啊，另外半年不练啊，就在家里待。那肯定他们就是要跑来跑去，或者换家，或者住什么不一样地方，才能真正的每年每一天练。因为这些人他们练的天气是大部分我们人类控制不了天气，但是这个雪是大部分，和很多冬天的运动奥运会都需要雪。也是如果你没雪那就很难，也是感觉雪是一个很难发生的事情，需要很准确的像天气和别的东西。也是我感觉最难的就是肯定就是天气。
我觉得像冬天的奥运会邮箱会很贵，因为很多人他们说像坐他们那个他们像滑雪或那地方，和他们说用假雪和这假雪会很像贵。然后这样地方他们虽然今年是在这个地方他们有很多水，所以他们说像做像假水和对那个 environment 不是太好，会他们说用很多像力量和会把那他们的像 environment 不会搞好。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奥运会可以像最不好的肯定是像对那个我们的 environment 不是很好。
我觉得给那些那冬奥会那些人的运动员，就是给那些在外面运动员最大的挑战，
就是那个天气，因为就是比如像那个天气就是太热了，那就没水了来用了。嗯，我觉得给全部的运动员呢最大的挑战就是全部其他的运动员，因为就是每个人都很厉害嘛，所以他们就是在拼命的比赛来看谁更好。
我觉得就是奥运会上一些挑战应该就是新的环境吧，因为如果你是从华盛顿州，然后奥运会就是在意大利的时候，就是你要把就是新的环境有点不同，然后比赛的时候你要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心态才能比得好，所以这个也可能会把一些成绩就是拉一下。然后有一个就是我听到海拔就是 elevation 也是特别可以影响成绩的，就是不同的一些高度会有不同的就是氧气含量，然后就是氧气含量可以影响就是运动员的一些肌肉，或者是就是影响他们的肌肉和他们就是他的成绩不会那么好，所以你去新的环境的时候，很多运动员都要来就是三天之前或者一个星期之前才能把这个新的环境弄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想到的就是花样滑冰或者是快速滑冰的一些项目，就是他们鞋上都有一个特别，我也不知道，我没看到过，但是有一个刀，然后有几个运动员他们以前都是很厉害的，但是如果在冰上就是不小心滑倒了，然后另外的运动员的刀就是划开了他们的腿，就是他们就是很长时候都不能运动，然后不能参加一些不能参加奥运会，所以这点有点伤心。然后还有一些挑战，但是我也不太了解吧。
我觉得可能最大的挑战可能就是他们平时训练就是非常非常艰辛，然后非常努力，然后呢还有就是可能比赛时候的心理压力吧。我觉得比如说像天气啊或者海拔啊这些的，其实他这个天气如果当天天气不好，就是实在太不好了，他们可能可以就是推迟一天或者几天，直到就是天气有好转。然后呢我觉得这个海拔的他们其实就是就是也有可能就是找一个海拔比较高的，或者就是在一个比较相似的一个环境，就是可以在那儿训练吧。但是我觉得就是他们这些奥运会的运动员，他们可能跟普通运动员一个比较大的差别就是他们训练会就是努力很多，然后呢花的时间也非常多，然后呢他们在训练了这么多过后这么累过后他们还要去比赛，我觉得这可能是就是最大挑战之一吧。然后呢我觉得另外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呢可能就是心理上的压力吧，因为他们就是毕竟这个奥运会每四年才举办一次，然后呢就是一个人他就是最多也可能就只能参加比如说可能两三次奥运会吧或什么的，就是因为就是这个奥运会就是它不是一个非常频繁的一个东西，所以呢就是有些人他可能就是到了现场他想表现好，但是他这个压力太大了，就是也有可能出问题，然后我觉得这个挑战也比较大。
哇，有这么多不一样的看法。那我觉得运动员的面对的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保持目前的水平。但是我给个例子，本来在花样滑冰 Nathan 陈就是最好的，在地球上就是在美国也是最好的，然后在奥运会就是不是得了一个第一嘛，然后他滑得很好，但是现在 然后它的最高的一个跳就是一个quadruple lutz， 就是四个圈的。但是现在我们这一年就有一个叫 Ilya Malinin， 马里宁，可能是，他是这一年可能人觉得他很厉害，然后他就是这一年的奥运会的一个男生花样滑冰的冠军，但是他可以跳一个四圈半的一个 quadruple axel， 然后很多人就是不能干这个事儿的，就是很多就是我觉得运动员的有很多压力，就必须得跳更复杂的跳啊，更难的跳啊，或者滑就是可以更对人更精彩，然后 memorable。那这是我觉得。那我们现在到第五个问题。与夏季项目冬奥运会的项目你觉得比夏天的奥运会的项目更复杂吗？请说明你的看法。
我觉得平均上来说，我觉得勇气方面可能冬奥的项目需要更多的勇气嘛，因为我觉得平均上来说冬奥的项目肯定比夏奥的项目要更极端一点嘛，然后天气也是更极端一点嘛，所以这些方面上就是你肯定需要去更多的勇气，比如去像去快速的去滑雪，比跟像踢足球比起来肯定滑雪需要更多的勇气吧，我觉得。但是技术方面这个我觉得可能差不多吧，也说不怎么清，所有的体育我觉得都是需要很多的和很复杂的这些技术吧，然后也有非常特殊的一些技术是每个体育都有的一个部分嘛，所以我觉得我这个技术方面我是不知道，可能差不多吧我觉得，但是勇气我觉得可能冬奥的项目需要更多的勇气。
我感觉这个冬天的奥运会需要更多的这个勇气，就是因为好多东西你不知道会啥事情会发生，像你在 bobsledding 时候万一有一个螺丝松了，那整个东西就坏了，因为我感觉这个会有时候那个雪有部分硬有部分不硬，就是我感觉这个运气是一个大部分在这个冬天奥运会。我感觉夏天奥运会呢是更多的，我感觉更多的需要你的天赋吧和练习和这种东西，因为这些这好多夏天的这什么体育像什么游泳好多东西，你是真的你是你需要像这个你是真的像你要练习出来的，你要练习每一天练好几或者每礼拜练好几次才来练出来的东西。但是这个冬天的我感觉你需要，我感觉你是有运气和你也要需要更勇敢，就是勇敢也是大部分，因为这个冬天好多东西很危险对不对啊，和也是有时候像那个滑板你要从好大地方跳下来啊，在天上搞好多东西好看的动作，也是我感觉这个冬天的是更危险，也需要更多的运气和也要很勇敢，这是一个大部分在这个冬天的和好多这个 Beyond 节目你都可以看出来。我感觉夏天的节目呢，夏天的是更多你要练习对不对啊，像游泳你要每天练练去，其他冬天的也是你也需要练，但是我感觉夏天的因为有更多节目，总共我感觉需要对不对啊，像更多节目是更多你要，但是每一个一样大概每班一大概一样，但是总共你要更多这个更多每天练习对不对啊，我感觉这练习是一个大部分在这个在这个练习是一个大部分在这个夏天的，我感觉运气和勇敢是一个大部分在那个冬天的。
那我们现在再卡到一个广告去。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余光一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回来到我们的收听。那我们现在到我们的对话的环节了。
Did you watch the Winter Olympics?
A little. I didn't watch closely, but it stays in my mind a lot longer than I expect.
Is there a Winter Olympic sport that really interests you?
I think there is, but like, it changes. Sometimes I'm drawn to the speed, other times to how calm everything looks. It's hard to name just one. Do you prefer watching the Winter Olympics or the Summer Olympics?
I don't know if prefer is the right word. The Winter Olympics feel quieter, maybe more intense in a different way.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biggest challenge Winter Olympic athletes face?
Probably the pressure. When conditions change so easily, you don't get many second chances.
These sports could be dangerous. Should they still be part of the games?
That's complicated. Risk is part of what makes them impressive. But it also makes you question the cost. Why do you think certain countries consistently perform better in the Winter Olympics?
It might be about money or training, but I think it's also about growing up believing those sports are meant for you. If you had to train for one Winter Olympic sport long term, how would you choose?
I choose for something that keeps challenging me, even if I never fully master it.
And if you were organizing the Winter Olympics, what would you focus on?
I'd want people to feel connected to the experience, even if they never step onto the ice.
Sounds like you don't see simple answers.
I think that's what makes it interesting.
现在我们要翻译了。
你看了冬奥会吗？
看了一点，我没有看得很仔细，但它在我脑海里停留的时间比我想象的要久。
有没有哪一个冬奥项目真的让你感兴趣？
我觉得有，但会变。有时候我被速度吸引。有时候又被那种看起来很安静的感觉吸引，很难只说一个。但你更喜欢看冬奥会还是夏奥会？
我不确定更喜欢这个词是否合适。冬奥会会感觉安静一些，但在某种不同的方式上也更紧张。你觉得冬奥会运动员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可能是压力吧。比赛条件很容易变化，你不会有太多第二次机会。
这些项目可能有点危险，你觉得他们应该继续成为奥运会的一部分吗？
这个问题很复杂。风险是他们看起来令人敬佩的一部分，但也会让人思考付出的代价。 你觉得为什么有些国家在冬奥会上总是表现得很好？
可能和资金或训练有关，但我觉得也和从小成长的环境有关。是否相信这些运动是属于你的？如果你必须长期训练一项冬奥项目，你会怎么选择？
我会选择一项能不断挑战我的项目，即使我永远无法完全掌握它。
那如果你是冬奥会的组织者，你会把重点放在哪方面？
我希望人们能对这种体验产生共鸣，即使他们从未真正踏上冰面。
听起来你并不认为这些问题有简单的答案。
我觉得这正是它有意思的地方。
那我们现在说英文生词了。
Pressure, 压力，当什么感到必须完成某件事情，达到某个目标或面对困难情况时产生的心理的情绪负担。压力可能让人紧张焦虑，也可能激励人努力。
Second chances, 第二次机会，在第一次尝试失败犯错或结果不理想之后，基于人们重新尝试改正证明自己的机会，在这里体现了容错和成长的可能性。
Consistent, 一贯的，持续的，在行为表现或态度上长时间保持稳定，不轻易改变，通常指可靠、可预测或规律的状态。
Challenge, 挑战，需要付出努力技巧或勇气才能完成的任务或面对的困难，通常带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但它能带来的成长或成就感。
Feeling connected, 有关系或有共鸣，心理上或情感上与某人、某事或某个团体产生联系或共鸣的状态，意味着你感到自己是其中的一部分或能够理解其中的经历。
那我们现在回到本来的问题，就是让人说他们觉得。他们觉得那个夏天的奥运会，冬天的奥运会比夏天的奥运会难吗？
我觉得冬奥会更需要勇气，因为很多冰雪项目速度很快，又在很高的地方跳进也很危险，比如高雪山雪或钢铁雪车，一不小心就可以骨折，所以我觉得冬奥运会需要更多像勇敢。
我觉得冬奥比冬奥是更难的，因为就是那个，我觉得是因为就是一个就是它那更快，还有个就是那个。空气那个就是那空那就是那冷空气会让受伤更容易，然后那个硬的地就是如果你摔跤了那是会很痛的，然后也是会受伤那很严重，所以我觉得冬奥就需要更多勇气，因为很危险。
那 Chloe 你觉得在夏天的项目有一些地方也会摔吗？还是你觉得冬奥运会的项目可能更容易摔？
我觉得呢，就是因为就是这个夏季这个会就是它是有更多运动员的，所以受伤就会更多，可是不会像冬奥会那么危险。
我觉得两个都有他们的一些危险的一些 东西吧，但是在一些项目来说，我觉得就是冬奥会有点可能会更危险吧，因为就是环境你也不知道，就是它这些比如滑雪你不知道它这个滑雪的场会怎么样，或者是就是会那天会下雨下雪这些东西。但是呢他们训练的时候也会训练到这些点，就是说比如在比赛的那一天你这个天气很不好你要怎么做，所以从我觉得他们训练的时候也训练到这些点，所以也不是说特别就是突然吧。但是夏季的奥运会也有很多可能可以就是受伤的一些项目，像就是体重你也可以就是受伤的，然后跑步也可以受伤。但是就是我觉得冬季的话就是滑冰可以受伤的更严重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如果在澳大利亚开就是奥运会，然后你是从美国，他们就是他的季度有点不一样，所以就是澳大利亚的冬天在就是我们美国的一夏天时候，所以这样的话可能有点难，就是训练就像冬奥的一些项目像滑雪，因为夏天的时候也没有雪滑。但是我也没有看就是网上或者看一些东西，所以我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一些就是假雪来练习滑雪，或者是有一些不同的方式来练吧。
我觉得就是两个都挺难的吧。我觉得不一定就是冬奥运会比夏天的要难一些。我觉得就是有可能，但是只是有可能啊，就是因为冬天它要靠比如说有些地方要滑雪啊，然后呢这个可能就是你必须要找那些比如说你要训练，就是比如说你在夏天训练嘛，你就必须要找那些夏天比较冷的一些国家去，可能要去那些地方训练。然后呢就是如果你在一个可能热带的一些国家呢，你可能就是没有这种场地，可能就训练比较麻烦。但是我觉得就是这种困难总是就是有方法去解决的。所以呢我觉得然后呢还有很多夏天项目啊，他们就是也有很多困难。所以呢我觉得不一定吧，我觉得两个项目就是都挺难的。但是有时候可能比如说夏天它有一些项目就是可能参加的人更多，就是竞争力更大，那这个可能就还会导致有可能就是参加人更多，他们可能就要训练的更多，然后呢就是训练这个这么多可能对他们自己也是有危险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不一定，我觉得夏天的项目跟冬天的项目就是都需要很多的勇气和技术。
看来别人有很多的不一样的想法。那我也是觉得不能说夏天的奥运会比冬天的奥运会更难，但是我觉得两个都有它难的地方。但是有一些夏天的就是项目必须得就是跟别人一起就是在一个项目里打球啊，或者在说话呀，就是一起帮一起，然后就是有一些可能要跳高啊，或者要翻圈呀，都是不一样的，然后都有它的难的不一样的地方。然后我就觉得没有可以说更难的一个。那我们到最后一个问题里，简单说一下，你觉得如果你想冬奥运会运动存在有高的危险性，你觉得它会还应该 在奥运会里吗？为什么？
我觉得还应该保留，因为虽然这些运动是比较危险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危险的这个运动还是最终究就是还是由于就是这些运动员去选了嘛。既然运动员愿意去参加这个运动，愿意去在这个危险性的运动就是去比赛，那我觉得他们就是应该知道自己有这些风险，然后愿意承担这些风险嘛。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现在这个现代的这些科技和一些安全措施也在继续向上嘛，所以我觉得很多比较危险的运动现在也可能也比较安全一点了嘛。然后即使受伤了，医疗也能帮助就是受伤的运动员就是比较快的去恢复嘛，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保留。
我感觉这个不太大关系，因为现在像很多人他们如果有个体育或节目有个大爱好，他们就不太管如果受伤，和如果受伤就像那个他们说的啊，这个就会就是叫啥，这个就会现在的什么医生和东西就把这个搞修好了。但是总共我感觉啊，他们就是太很爱一个体育，他们就不管太什么太危险或啥东西。像我们先看美国人这个的橄榄球很危险，每年有好几百什么人受伤，脑子受伤了，骨头断了，和啥危险的受伤。但是现在美国人每年这个那个 Super Bowl，整个美国的看是整个美国最看的东西，和这个是很火。美国人就是我们就是说这个很危险，但是不管这个危险还是很火，人还是看这个美国人还是玩这个橄榄球。也是我感觉这个是真的是，我感觉真的如果一个体育是蛮危险的，不太管。如果你总共这个医生和东西总共是你有个很大的爱好，你有兴趣，你想干这个体育，那你肯定我感觉如果你心情在里面你会搞，然后呢这个危险就是一个小部分东西了。
那因为时间问题今天就聊到这里，谢谢大家播我们的收听西雅图少年说，下周一样的时间晚上，再见。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来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8点，我们准时相约。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